们一起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。可以请大家帮忙像昨天一样念得整齐，而且希望念得大声一点好吗？如果你看不清楚，你就可以把手上的手册拿出来，在手册的第三页。一二三，我们昨天说过，保罗这个人非常的独特，因为他原来是一个强烈反对信耶稣的人，然而神奇妙的恩典临到他，所以他开始在各地都劝人信耶稣。当他来到雅典的时候，因为他跟当地雅典的许多犹太人、外邦人有很多的谈话，而在谈话的中间，他跟当时在雅典两个最主要的势力，这两个势力，我们昨天说第一派是无神论者、唯物主义者。这一些人在当时，他们这个学派的名字就叫做以比古罗。那我们昨天也讲过，这个学派的人，这个思想的人，他们认为一切都是自然，都是物质，所有的东西就是碰巧、几率，他们不相信有神。因此，人活在这样一个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的环境里面，人要自求多福，要想开一点，不要让自己太痛苦。怎么能够不痛苦呢？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放下各样的欲望。你越没有欲望，你就越快乐。另外一派的人叫做斯多亚学派，这一派跟前面的那一派刚好相反。前面的那一派是说没有神，这一派是说到处都是神，什么都是神，任何东西都是神，每一个人都是神，每一棵树都是神，每一个石头都是神。保罗跟这些人辩了个半天，这些人实在听不懂保罗讲的是什么。所以在前面的经节里面有一句话，他们形容说这人是胡言乱语啊，因为他们听不懂保罗的逻辑，所以他们邀请保罗到亚略巴古 去跟他们讲一讲，到底你信的是什么。那我们昨天花了蛮多的时间就讲保罗跟他们讲了什么。那保罗跟他们讲的内容，如果我们浓缩起来的讲，保罗基本上告诉他们说，有一位很特别的神，这一位神不是你们想象的神，你们想象的神不是神，只有一位真的神，独一的神，他是创造宇宙的，他是管理万有的，他是天地的主宰。不但如此，这一位神对人非常有兴趣，他在人的生命中是有计划的，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有安排的。他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这一位神他能够预先定准人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那这句话就是说，人一生所走的脚步，不要以为是你自己想要走哪里就去哪里，其实神早就安排好了。保罗在那里告诉他们，这一位神是多么的伟大，这一位神对人多么的有兴趣，这一位神希望人能够寻求他，并且保罗还告诉他们，这一个神很有怜悯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个神很厉害，他对你没兴趣也很麻烦，他对你有兴趣也很麻烦。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或者是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不清楚。如果一个神他很厉害，他不理你，很麻烦。麻烦在哪里？他天大的本事帮不了你。如果一个神很厉害，他对你真的很有兴趣，很麻烦。为什么很麻烦呢？因为他这么厉害，请问你，是你要听他的，还是他要听你的？你肯定乖乖听他的，因为你搞不过他嘛。他太本事了，他创造所有的万有，他掌管每一个细节。天哪，你要碰到这个神，你怎么跟他打交道呢？很麻烦的。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雅典的人说，这一个神呢，你们不要怕他，因为他很有怜悯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他都不计较，他都没有跟人去来算账。然而保罗却告诉他们，这一位神他定了一个日期，他要审判人，而且他是要按照公义来审判人。各位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保罗整段的圣经跟他们讲了这么多，请问保罗有没有花一点点时间跟他们来证明有神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哎，你对着一群无神论唯物主义者，跟一群泛神论乱七八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神的人，我猜应该是先讲一讲为什么有神，对吧？但是很稀奇，保罗不谈这个事情。保罗基本上没有跟他谈说，哎，我们怎么来证明，怎么知道有神，没有。保罗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说，有一位神，而这个神是这样的神。各位，这个观念很重要啊。为什么保罗不花时间跟他们谈有神呢？因为保罗在这里其实有给我们一个暗示。二十二节那里说，众位雅典人啊，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为神。这句话很矛盾的，你对泛神论的人讲，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，你还可以勉强说过去。严格的讲，泛神论是不敬畏鬼神的，因为泛神论的思想，我也是神啊，我为什么要敬畏鬼神呢？无神论的人谁会敬畏鬼神呢？但是保罗很奇怪，他直接讲，我看你们敬畏鬼神。 那这个敬畏鬼神呢，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。我提醒各位，中文圣经是在清朝一堆洋人翻译的，他们可以把圣经翻到这么好，本身就是一个神迹。但是他们翻的这么好的圣经里面，难免有一些东西，清朝到现在已经够久了，语言有很大的改变，所以很多东西他们当时所表达的，也许当时的人很能够理解，我们今天看已经不太理解了。这是为什么，如果我们懂一点英文就占很大的便宜，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找几本英文版本对着看，你比较容易懂他在说什么。英文圣经差不多的版本，敬畏鬼神这句话都说你们是非常的 religions， 中文怎么翻？非常的虔诚，是不是？非常的虔诚，就是你们都信得很认真，这样是这样懂了吗？无神论的信的认真不认真啊？认真不认真啊？蛮认真的哦。那泛神论信的认真不认真？也认真哦。那为什么人对自己所信的很认真呢？保罗为什么说我看你们很 religion 呢？保罗是说，因为不管你们信的是什么，你们里面都有一个惧怕。为什么你们有惧怕呢？因为我在你们这个城市走来走去的时候，他用游行这两个字，其实原文是走来走去的意思啊。我在你们这个城里面走来走去，看来看去，我发现呢，在你们城里面呢，不只是很多的庙很多，哎，你们城里面呢，特别有一个坛，这一个坛上面拜的是谁呢？叫卫士之神，就是你们不认识的。那既然你都不认识他，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他有没有你都不知道，你拜什么呢？你为什么拜呢？说白了，就跟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是个当官的，他说他们当官的无论到哪里去开会啊，总会找一点时间呢、啊，各个庙里头都要去拜一拜的。他不管什么庙的，每个庙都要拜的。那因为我朋友这个官儿不太小，所以他们到庙里去的时候，那庙里都要清场的，就不能有别人在的，只有他们这群当官的在的。那他们到任何一个庙里头啊，清场完了，这些当官的进去以后，不管你是谁啊，每一个都老实啊，这他亲口告诉我的。他说我们每一个都老实的不得了啊，该烧香就烧香，该磕头就磕头，该下跪就下跪，该给钱就给钱。我说你真信啊？他说记住一句话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说你这样拜很危险的，我说搞不好这两个庙啊，他们彼此是打架的呀，对吧？你到道教里面拜个庙，你拜的对象跟你到佛教里面拜的对象，这两个搞得来搞不来的？他们是搞不来的呀。我说你拜了他，你不怕他会生气吗？他说我更怕我哪一个漏掉没拜，那个更危险啊。他说我各个码头都拜到了，管你哪一个是真的，你们都不要给我惹麻烦就可以了。是不是只有当官的有这种心态？当然不是，2000年前的雅典人就是这个样子。他们为什么搞一座卫士之神的坛在那里拜呢？就是我们拜了这么多的庙，万一还有一个没拜到呢，那不是很麻烦吗？所以我们搞一个摆在那里，我们也去给他拜一拜，也该烧香的烧香，该给钱的给钱， 要保佑我们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 religious， 这个叫做很敬虔。这是雅典人的光景，亲爱的朋友，这是不是你跟我的光景？很多人都说我不信，我什么也不信，我什么也不信。我当然你什么也不信，那是你嘴巴说的什么都不信。既然什么都不信，为什么会害怕？听懂吗？没有鬼，没有神，人死如灯灭，那你怕什么？奇怪，就怕。我问你啊，荒山野地，你饿得半死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了一个笨兔子乱跑，当当一个脑袋撞在树上撞死，请问你那个时候高兴还是害怕？啊，你饿得半死的时候，一个兔子自己在你面前撞到树上撞死了，你是高兴还是害怕？你们是没反应是吧？我再讲一遍，你饿死了，你快饿死了，你找不到东西吃，然后一个笨兔子在你面前就往树上砰一下就撞死了，你高兴不高兴？当然高兴嘛，这下终于可以不要饿死了嘛，对吧？哎，各位很奇怪哦，不管你嘴巴怎么说，我不信不信什么都不信了。如果你饿得半死在荒山野地里面，都能看到一个人吊在树上吊死。请问你这个时候是高兴还是害怕？怕什么？这个肉比那个兔子多了。你为什么怕呢？你里面知道这个跟个兔子不一样，对吧？曾经有个北大的小孩，他到美国三个月没见到一个中国人，然后在 supermarket 里面遇到我，你想想看他兴奋不兴奋？像你们这里，我告诉你，看到中国人你都看烦了，对吧？特别是你到 Richmond 你走了，你昏了晕倒了，对不对？但你不要忘了，当年在我们那个乡下地方不是这样子的呀，没有中国人，哪里有中国人？看也看不到一个中国人呢。这老兄来了美国三个月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，然后到 Supermarket 有一天看到我，我哟，他兴奋得不得了。哎呀，你会讲中国话？我说是啊，当然会讲中国话，中国人不会讲中国话吗？他就跟我聊啊聊啊，一直聊。那你告诉我，他来这边受训啊，他在这边学什么东西，还有多久还要回去？那我看着小孩也可怜嘛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来到这里这么久，吃过中国菜没有？没有，哪里有中国菜？煮碗面就不错了。我说这样子，明天你来我家，我请你吃晚饭。你说他来不来？
来，
当然来了，一定来了，高高兴兴的来哦。我们老婆做了很多菜，我请他吃饭，请问你他吃饭开心不开心？开心的不得了。但是啊，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请不信主的人吃饭，哪里只有吃饭呢、啊？对不对？这吃完饭总要给你讲讲耶稣的，对不对？不然请你吃什么饭呢？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讲耶稣啊。哎呦我的老天爷啊，这小家伙一点规矩啊，一点礼貌都不懂，他居然跟我说，刘老师啊，你别跟我说这些东西，我是不信这些的，我只相信人死如灯灭，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说我听了他这个话生气不生气？肯定生气嘛，怎么会不生气呢？ 特别是我这种从小吃辣椒长大的，你知道我们湖南人脾气没有好的呀，你见过好的湖南人吗？哦，对不起啊，中间如果有湖南人，抱歉，你是例外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些人脾气坏的要死的，你这个是太不懂事了。中国人的最基本的道理，对不对？拿人的什么？手软，吃人的呢？你到我家来吃个饭，你爱听就听，不爱听你忍耐一下，对吧？哪里可以这个样子的？他叫我不要讲了，什么东西啊你？气得我不行了，我就跟他吵起来了。那你知道，你发了脾气跟人家吵，就算你吵赢了，人家会信耶稣吗？不会的呀，所以吵了半天了，真的没味道，一点营养都没有。我是吵赢了，因为我问他嘛，我说人死如灯灭，人死了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实话。那他当然吵不赢我嘛，对吧？没有，我说没有，你怎么知道？但是那北大的东西也不是好东西啊，对啊，对不起啊，很聪明啊，北大很聪明。这小子两分钟以后抬起头来问我，老师啊，人死了以后真有灵魂啊，真有天堂地狱啊，真有审判？我说当然了，他临时挂了。混不混？但是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说我吵赢了呢？因为我跟他讲说，我也没死过。他说我们扯平了，我说没扯平。他为什么没有扯平呢？我说因为你没死过，我也没死过，对吧？谁告诉你没有的？所有告诉你没有的人都没死过。同意不同意？他绝对同意嘛。我说谁告诉我有的？告诉我有的人死过了。扯平不扯平？不扯平啊，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真的到最后他讲不过。而且我告诉他，我说告诉你人死了没有的那些人自己都不相信的。怎么会？我说我举个例子，中国有几个很了不起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不对？现在要改名字，现在叫核心，对不对？哎，中国国家领导人呢，没有一个相信人死了就没有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我有很多其他的证据，但是最清楚的证据是什么？这些国家领导人要死的时候都很喜欢说一句话，没脸去见马克思啊。听说了没有？
听说。
听说了吗？对吧？这一句话就表露出他的心声，他是不相信人死了就没有的。如果真的人死了没有了，谁去见马克思啊？马克思又在哪里啊？听得够清楚了吗？所以这小子是跟我吵输的，他是吵不赢的，他是吵输的，但吵输了他还是不信的，你听懂了吗？那是没办法了，晚上了要送人家回家了，我就带着他开了车，我就说走，送你回家了。哎，真不知道为什么把他送上车，我们才开出去没有两分钟了，倾盆大雨。那个雨大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？是我雨刷开到最快啊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那在那个黑不拉几的地方，这个雨下得这么大，在外面七转八转，你说我会不会迷路？
会。
不要忘了我们那个年代没有 GPS 啊，手机也没有啊，所以那个年代我带着他，我这七转八转都开到哪里去了，那怎么办嘞？我就说那就停下来一下哈，慢慢的我去搞清楚我在哪里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有地图嘛，我车上都有地图的嘛。 到了一个地方我就停下来，我就跟他讲，你等一下，我下去看一下那个车牌，那个路牌啊，我搞清楚我们在哪里。我还没下车他就说，你不要走。我说为什么不要走？他说我发现了这个地方很奇怪。我说这地方有什么奇怪啊？他说你没有注意到吗？这个附近看起来怪怪的。他没讲我没注意啊，他这一讲我仔细的四遍看看。你猜我们在哪里？坟场里面。不让我下车，我就跟他讲，人死不登面啊。所以各位你知道，我们人里面都怕的呀，我们都怕的，我们心里面都知道有的，我们嘴巴上面想，哎呀不信啊，没有啊没有啊，这是骗鬼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里面都知道，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他不浪费时间，他根本不去跟你讲有神这回事，因为你心里面知道有的。中国人一句老话不是说的好吗？举头三尺有神明。这个有神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什么？这个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？各位你要信的是什么样的神？哈佛大学的里面有一个校牧，有一次他做见证，他就讲，他说很多大学生很多研究生有的时候受到挫折的时候会去找他，会找他的时候常常跟他说一句话，我不要信上帝了。他就会对这些学生问，你讲的是什么样的上帝？你讲的那个上帝可能我也不要信，你不要信的是什么样的上帝？保罗在这里告诉雅典人，是告诉他们说，这一位创造宇宙天地主宰的神是什么样的神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来到福音营，我们不是只有叫你信耶稣而已，我们是要告诉你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，你一定要搞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。保罗很清楚的在这里，他是创造的，那我们中间一定很多朋友，他是创造全宇宙都是他造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Why should I care？他照他了，干我什么事？我还是忙着玩我的游戏的。要记住，因为你跟我是神的创造，所以你跟我是有意义的，是有价值的。听清楚没有？一个东西如果是被创造的，如果要创造这个东西，需要用很多的智慧，需要用很多的能力，用的智慧越多，能力越多，就表明这个东西越有价值，同意不同意？那什么东西没有价值呢？就随便地上捡起来就没有价值吗？如果你跟我就是碰啊碰啊碰啊碰出来，碰了一个阿米巴，阿米巴有一天变青蛙，青蛙有一天上岸变猴子，猴子有一天变成你家的老爷，你家的老祖宗。如果你相信你是这样来的，你有什么意义？你有什么价值？今天别人欺负你，今天别人让你受委屈，活该。为什么活该？因为人家比你聪明嘛，人家比你狠嘛，你本来就没有价值嘛，你是碰巧碰巧碰来的，他也是碰巧碰巧碰来的，大家都没有价值，就比谁狠嘛。我们从小受的教育，物竞什么？ 天择，是不是？适者生存。我今天骗你，活该。我今天欺负你，活该。这叫适者生存嘛，对吧？你有什么价值？你没有价值的，你找不到意义的。但是很奇怪，人活在地上，人就是要找价值，人就是要找意义，只是很可惜你找不到。除非你知道你是被设计的，你是被创造的，你是有人管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小孩子小的时候不听话，不听话，造反，造反，造反到一个地步，你说我不要你，不管你了。请问你，他高兴还是不高兴？不高兴。小孩子不高兴，孩子说你不要不管我了，因为他心里面知道，宇宙中最可怜的是什么人，知道吗？孤儿。孤儿最可怜，没人亲没人爱的，对不对？谁要你？没有人要你的。今天有人管你，有人爱你，你好幸福，知道吗？我旁边200多个十几二十岁三十岁的人，这些家伙啊，常常都希望他们的父母不要管他，特别是他们玩游戏的时候更希望父母不要管他。我们有一个小孩啊，过分到一个什么地步你知道吗？他玩游戏的时候把门锁起来的，他不但玩游戏把门锁起来，有一天呢，我去把他的门打开啊，进到他的房间，我们才发现了他的房间一瓶一瓶的摆满了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他的尿。玩游戏玩的就是喝完了以后，这个呢就装了，没有时间去上厕所。这些人可怜到什么地步？没有人管，很幸福吗？真的很幸福吗？各位，天地的主宰要管你，有人管才幸福。保罗在这里告诉雅典人，你们很幸福的，你们是神创造的，所以你们有意义，所以你们有价值，因为神是天地的主宰，所以神要管你的，神在乎你的，你好有，你才有可能活在地上，找到满足，找到喜乐。如果没有神，你活得干什么？吃完，有个小孩子跟我讲，我最希望做 panda。 panda 是什么？熊猫。他你看熊猫多幸福啊，从生出来就好幸福啊，每天睡觉，睡醒了吃，吃完了玩，玩完了睡觉，睡觉完了吃，吃完了玩，玩完了睡觉。我问你，这样幸福吗？真的幸福吗？有一个小孩，我就让他试，我说你试，反正现在放假嘛，你给我每天只做这三件事，别的不准做，什么也不准做，就只做三件事：游戏、吃饭、睡觉。游戏、吃饭、睡觉，你试试看。他高兴不高兴？哎呦，我高兴死了，有这么好的事啊？我说对啊，有这么好的事，试试看。但请问你三天以后他高兴不高兴？不高兴啊。他发现他里面有说不出的空虚啊。听明白吗？人活着不是只有吃，不是只有玩，因为你是人。熊猫可以，人不行。人需要有意义，人需要有价值，人需要有人爱，人需要有人肯定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。除非你告诉我你不是人，那你不是人我就没话说。只要你是人，你逃不掉的。保罗在这里告诉雅典人非常独特的一个点， 他告诉他们了，神是很盼望人能够寻求认识他，这一位神呢，很希望跟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。各位，你知道现代的人呢，极度的孤单，每一个人都极度的孤单，不要以为身旁有人就不孤单，很多的人旁边很多人，但是自己极度的孤单。现在的年轻人孤单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？他非死不可，上面要有上千个朋友。如果是从中国来的不会玩非死不可，非死不可听不懂啊，他们只会玩什么 QQ 啊，只会玩什么微信啊，朋友圈啊。美国长大的小孩会玩 Instagram， 会玩 Snap， 会玩好多好多其他的东西。请问各位，你有这么多的 social medium 的东西，这么多的朋友，你为什么这么的孤独？ Why you so lonely？ 为什么要躲到游戏里面去？因为游戏里面还有人跟你一起打。在你现实的生活中，你为什么这么孤独？因为神希望你，神造你的时候，神要你跟他先有好的关系。一个人没有跟神有好的关系以前，不管他在地上有什么样的 activity， 各样的活动，都不能满足他的心。没有一样可以满足我们的心的，没有一样。赚钱不能够满足你，性行为不能够满足你，玩游戏不能够满足你，读再多的书不能够满足你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你，只有神。只有当你跟神有好关系的时候，你里面才笃定，你里面才有安息。神创造的人，除非人跟神有好的关系，人是不会有安息的。一个里面没有安息的人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这个人就要拼命的在外面拿别的东西来代替。小孩子小的时候要哭要闹，父母就拿一个奶嘴塞在他嘴巴上，见过吗？小孩子吸吸奶嘴就很满足了，有没有见过吗？见过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的政府、现在的社会、现在的文化，就是要给许多找不到神的人一个奶嘴。这个奶嘴可能是毒品，这个奶嘴可能是性的放纵。对年轻来讲，现在这个奶嘴最普遍的就是看小说、看漫画、玩游戏，这都是你的奶嘴。奶嘴一只，我好满足。真的满足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除非一个人跟神恢复了好的关系。这是保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雅典人说，神要叫他们寻求神。但是很可惜，保罗下面这句话说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这句话中文翻得非常的典雅，但是不瞒你说，咱们中国人读完了没有一个人真的懂原来的意思。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些人像一个瞎子一样在那里摸索摸索摸索，渴望可以得着。这是每一个人的光景。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就是希望或许我们能够找到 我们心灵里面真正可以满足我们，真正可以让我们安息的东西。有的人以为是爱情，你看，因为我们那边都是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他们来电非常容易，他们不像那些所谓的大龄啊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他们只要到了一个年龄以后啊，我们想方设法介绍安排办活动，给他们搞了各样各样的东西，搞完回来问他怎么的，没感觉，不来电。这些小朋友啊，十几二十岁的啊，我们什么活动都不敢办，他们自己就会来电。来电到一个地步啊，会疯狂吗？会疯狂。他们以为，我要娶到她就好喽。他们以为我如果嫁给他就好了，我这一辈子就高兴了，就满足了。很可惜我活得太久了，我如果短命点就好，我看不到他们的后果。偏偏那些当初爱的个疯狂的不得了的人，结婚没有几年，日子如何？各样的故事都有啊，什么样的故事都有。为什么？人找不到神，人是瞎眼。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瞎眼呢？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可怜呢？三十节告诉我们说，世人蒙昧无知，是因为我们呢、啊？蒙昧是什么意思啊？蒙昧是什么意思？是我们的心眼被盖住了，所以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要人相信有神真的不难，但是为什么要人信耶稣这么难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无知，我们觉得我不需要有神 OK。哦，耶稣很伟大 OK， 耶稣爱我 OK， 我不需要，我觉得我活得很好，没有他我很开心啊，有了他很可怕。有一个人跟我说，听说这个耶稣是真的，我说是啊，而且他很爱我，我说是啊，那应该信了，我说是啊。他说这样子吧，我快死的时候再信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如果早早的信就不自由了，要被他管啊。各位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蒙昧无知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为什么会像瞎眼的一样，我们为什么蒙昧无知呢？各位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很悲哀的事实，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啊，中文把它翻作罪。这个翻译啊，你不能说它错，但是这个翻译会给我们误导。你今天碰到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你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，他问你我为什么要信耶稣，你说因为你有罪，他马上眼睛瞪起来，我有什么罪？我没有贪污。我有什么罪？我没有搞小三。我有什么罪？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放火，我有什么罪？我们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没有罪。其实罪这个字英文是翻作 sin， 不是翻作 crime。你知道 SIN 跟 crime 不一样， crime 是罪行，是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，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这个叫 crime。 但圣经里面讲的这个 SIN 这个罪不是这回事，罪这个东西啊，它是一个势力，它是一个能力，这个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啊，让我们瞎眼。你会发现很多的人极其聪明，但是罪在他的里面让他瞎眼，让他做很笨的事，见过吗？很奇怪，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么笨的事？因为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罪，罪让人判断彻底错误，罪让人把不重要的事情看得很重要，把真正重要的事情看得不重要，罪让我们瞎眼，找不到神，到处摸，到处摸，什么我们都愿意信，但是来到真神面前我们不愿意。你知道很多人什么庙你叫他去拜他都愿意的，什么菩萨他都肯的，但你说你信耶稣他不肯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圣，那圣这个东西要对神很麻烦的，因为圣这个东西就是让我们对着神呢、抗拒，我们不把神当作神。就好像你们今天一定看过很多年轻人，小小年纪，特别是现在零零后，年龄不大，口气很大，厉害的不得了，父母都不在眼里啊。父母说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他意见很多的。当一个孩子不把父母当作父母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叛逆，听懂吗？那各位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不把真神当作神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叛逆。叛逆地上的父母已经很惨了，那叛逆这位天上我们灵魂的爸爸，后果如何呢？更惨。所以罪是非常可怕的东西，罪让我们做的一些很愚蠢的事。我举个例子，罪让我们这个人呢、去做一些我们明明知道对我们不好的事，相信不相信？你会做，对，你明明知道这个事，做这个事对我不好，但你偏偏做。我举个例子吧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个做父母的，你不懂，说做父母的人，当你发脾气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骂你的孩子，千万不要管教你的孩子，不要打他。有没有做父母的不懂这个道理？因为当你在发脾气的时候，你骂他会不公平的骂他，你会口不择言，你会给他带来一些很深的伤害，是你将来挽回不回来的。有哪个做父母的不知道这个道理？都知道。但是请问在座所有做父母的，等你火烧上来的时候你还管吗？你控制不了你自己啊，你控制不了你自己，你就是会干。是什么力量叫你干的？是罪。再讲一个更简单的，更简单，比这个还简单的，我们中间有谁笨到一个地步，不知道说做人啊不要太骄傲，你太骄傲太狂妄，别人会很讨厌你的。有没有不懂这个道理的人举个手我瞧瞧啊？有吗？你这个道理都不懂？没有，都懂。那我想请问，既然懂这个道理，那我们中间有哪个不骄傲呢？ 啊，不骄傲的举个手，我也悄悄。再给你一次骄傲的机会吧。各位，你会发现，你明明知道这样做会对你不好，你偏偏做。而有一些事，你明明知道你做了会对你好，我就不干。哪一个人不知道嫉妒伤害自己最深？我嫉妒另外一个人，被我嫉妒的人会不会受伤？会不会痛苦？会不会晚上睡不着觉？会不会？不会的哈、哦，随便你怎么嫉妒他，人家睡得好，吃得香，对吧？是谁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？是谁？是我哎，是我自己哎，那就不要嫉妒啊，啊就不要嫉妒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不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我们生命中有一个东西叫罪，罪非常可怕，罪把我们生命中所有美好的关系都破坏。父母爱不爱孩子？啊，做正常的父母，健康的父母爱不爱孩子？一定爱的。但是请问你，多少的父母做出多少愚蠢的事来害他的孩子？他以为是爱，结果是害，见过吗？多少的父母跟自己的女儿讲，跟他离婚，你一定可以找一个比他更好的。见过这种傻父母没有？很多很多。你哪里知道你这样子的一个建议会给你的儿女、你的孩子带来多深的痛苦？不知道，我就是生气，我就看不惯那个人。你看不惯他，结果呢？你毁了人家的家，你害了你自己的孙子。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事，偏偏做；该做的事就不做，就不做。为什么那么笨？请问各位，你长到这么大，哪怕是我们中间很年轻的小伙子，那些帅哥们，有没有被人伤害过的经验？有没有？都没有啊？有还是没有嘛？有啊，有啊，很痛吧？痛不痛？很痛啊，被人家伤害很痛啊，被人家骗很痛，被人家气绝很痛，被人家出卖很痛，对不对啊？各位，请问你，让你非常痛的那个人是谁？卖菜的？不是哈，不是卖菜的，一定是你很爱的，对吧？是不是最好的朋友、最亲的亲人，对不对？请问你，最爱你最爱的人为什么是神经病啊？他要做出这样的事来伤害你？他不是神经病，他生命中有一个东西叫罪，这个罪就会伤害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。罪是非常可怕的，罪让我们不认识神，罪让我们跟人中间没有办法好好的相处，很痛苦的。谁能够救我们脱离罪呢？教育可以吗？道德可以吗？各位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救我们，唯一可以救我们的只有耶稣基督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。一个神如果不公义， 请问你这个神好不好？这个神不好。如果这个神让坏人拼命的欺负好人，拼命的欺负好人，然后坏人就会得到很好的报应，请问你这种上帝你要不要信？你不要信的，你不相信好的上帝会做这种事情的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就是不信主的人，当他碰到极大的悲哀，碰到极深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说老天爷你怎么不长眼睛，老天爷你在哪里？当他会这样问的时候，就说明他心里的深处他渴望有一位公义的神会审判这个世界，会把错的变成对的。但是各位，现在问题来了，你希不希望有一个公义的神来审判这个世界？问你自己啊，你希不希望公义的神审判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？希望不希望？很公义很公平，绝对不偏袒，希望不希望？真的希望吗？因为如果你真的希望，那请问你上帝要来审判你的时候怎么办？你觉得你做的都是对的吗？在神面前都可以过得去吗？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说，我做的都是对的，我一辈子凭良心做事，那就证明了你没良心。因为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。如果神真的按照公义来审判，我们全部都完蛋，都没救。但是感谢神，神虽然是要按照公义来审判天下，他却叫他所设立的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这句话非常的丰富，我们明天要继续讲，我今天只简单的讲一点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自己的身上，包括你的罪，包括我的罪，然后神让他从死里复活，成为任何一个人来面对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都能够说还好有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把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承担了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好的消息啊！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。我们中间如果有人，你买房子借了 mortgage 的人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吧。如果有一天银行发一个通知给你说你的 mortgage 有人替你付了，你不用再付了，这是不是好消息啊？啊，你一定高兴死了，哪里有这么好的好事啊？但是各位，付一点钱呢、啊、是容易的，要付我们罪的代价，那是何等大，再多的钱买不回来的，那是何等大的恩典，这是多么一个好消息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让我告诉你，信耶稣啊，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，信耶稣是每一个人在地上必须做的事情。因为如果你不信耶稣，这一位公义审判的主，你怎么面对他？你被人家伤害过，你希望神公义的审判伤害你的人，那你伤害别人呢？你希望神公义审判你吗？圣经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只要你是人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都得罪了神，我们都得罪了别人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恶就让人永永远远的与神隔离，要接受罪恶的刑罚，那是非常可怕的事，明天再说。但是今天要告诉你的是， 还好，神设立了耶稣，这让耶稣替我们承受了这个刑罚。你只要相信他，上帝说 OK， 本来应该罚你的，现在耶稣替你承受，你死了。这个消息好不好？这是天大的好消息。谁可以得到这个好处？谁可以得到这个好处？聪明的人？不是，不是，不需要。有悟性的人？不是。道德够好的人？不是。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？圣经里面说，凡愿意的都可以来。只要你说我愿意得到，你就有。哦，这个是太好的好消息了。如果有很好很好的好事，这好的不得了，但是我就没有啊，我得不到啊，还是不够好。这个好消息是你想要吗？上帝说你想要就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低头。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时候在神面前诚实地面对自己，我们问一问我们的心，我们生命中我们的意义在哪里？我们的价值是什么？我们真正渴望得到什么？为什么得不到？神今天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神有一个好的正常的关系。神现在说，我要跟你有好关系，你不要在下眼里面，你可以回来，你可以回到我的面前。过去所有你受的伤害，神说我公义的审判；你所有犯的错误，神说我还是公义的审判。但是你不要怕，我让耶稣替你承受了一切的罪，你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。你不需要做罪的奴仆，你不需要继续去伤害别人，你也不需要再被别人伤害，你可以重新活一次，活在神的爱里面，活在神的恩典里面。谁可以得到这个福气？凡愿意的都可以得到。所以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要问我们中间，谁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，请你把手举起来。我们要为你祷，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还有谁要得到的，请你把手举起来。恭喜你，请放下。还有谁？恭喜你，请放下。恭喜你，请放下。恭喜你，请放下。还有谁愿意得到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告诉上帝，恭喜你，请放下。恭喜你，请放下。恭喜你，请放下。哎，帅哥，我喜欢你。还有哪一个？还有哪一个？告诉上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还有哪一个？恭喜，恭喜。还有哪一个？恭喜你。还有哪一个？还有谁说，上帝啊，我知道我里面有一个东西很可怕，我管不了他，他让我做一些我不该做的事，他让我没办法做我该做的事，你如果可以把它拿走，释放我，让我过一个新的生活，在爱中来生活，不要再伤害别人，不要被人家伤害，我有永远的家。谁要把手举起来？还有一位吗？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。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朋友在我们中间？还有没有一位朋友在我们中间？你说，耶稣啊，我还有很多问题没搞懂，但是我心里面知道，我需要你爱我，我需要你救我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请放下。我需要你改变我的人生，让我不要做罪恶的奴隶。还有没有一位把手举起来？恭喜，恭喜。还有没有一位？过新的日子，耶稣爱你，耶稣救你，耶稣要疼你，他要让你过一个新日子。还有没有最后一位？还有没有最后一位在我们中间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，请把手举起来。还有吗？好，我们现在邀请所有的基督徒，还有心里面愿意上帝来爱你，来改变你人生的朋友们，跟我一起祷告。 我说一句就请你说一句，越大声越好，不是因为上帝耳朵不好，是因为你说的越大声，你自己就越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希望你跟我一起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来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，就是到现在，我还有很多问题没搞清楚，但是听说你是一位好伟大的神，你创造宇宙，你管理万有，你居然还在乎我这么渺小的人，你要救我，因为你爱我，因为你疼我，你不希望我继续活在罪恶里，所以耶稣啊，我要得到这个福气，我现在把我的心向你打开，求你住进来，做我的救主，也做我生命的主宰。我如此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我要恭喜在我们中间每一位，如果你心里面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朋友，你大概现在是不清楚这个福气有多大。就好像我当年糊里糊涂的举个手，根本搞不清楚自己信的是什么，我不知道我得到多大的福气。今天回头一看，我这一辈子只真的讲起来只做对了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信了耶稣；第二件事，娶了对的老婆。这是我一辈子到现在从来没有后悔的事，这是好大的福气。为了要帮助你们在信仰的路上可以走得好，我们预备了两本书。一本书是从四川到德国去念化学博士的张玉兰，你们都知道德国没有好吃的东西的，连那个猪脚都很难吃。他到德国去念书，发现有一个地方有好吃的，哪里啊？那个时候不叫教会，叫查经班。他到查经班发现有中国菜啊，喜欢不喜欢？很喜欢。他去发现这些人非常可爱，非常的单纯，可是他很难过，这些人怎么这么迷信？所以他就跟这些人变啊变啊变啊，变了七年。七年以后，他拿到博士学位，他自己也受洗。他把他这七年心路里面的挣扎整理出来，写了这本书，叫《认识真理》。这本书有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从科学的证据来看，到底有没有上帝？第二个部分，从考古的证据来看，圣经可靠吗？因为他发现基督徒有事也是圣经，没事也是圣经，开口是圣经，闭口是圣经，那圣经这本书靠得住靠不住？第三个部分，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？你们一天到晚讲他是神的儿子，到底真的假的？有什么证据让我们相信？每一个愿意信耶稣的朋友，这本书能够帮助你把你的信仰根基打好。第二本书，广州出来的王国显王老弟兄写的，在基督里长进。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本书告诉你，你现在愿意信耶稣啊，你不要指望明天银行里面自动有存款， 你不要像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傻里傻气的，哎呀，现在信耶稣好了，书也不用读了，考试的时候祷告祷告就会了。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信耶稣以后，书还是要读的，工还是要打的，日子还是要过的，但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你怎么跟这一位救你又爱你的神有更好的关系？你怎么越来越长大，越来越认识他呢？你越认识他，你就越可以享受他。所以这一本叫做在基督里长进啊，我们要把这两本书送给今天愿意相信的朋友，还有昨天晚上如果你已经觉知也愿意相信的，我们也一起送给你。那我希望我有一个机会呢，给你们一个祝福的祷告，所以我请大家都起立。可不可以诗情的姐妹帮我们弹那首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。我们就唱那个副歌，就唱那一段。耶稣能够啊，太复杂了，从头上唱一遍来。对，就是全新的你，全新的你，来，我们一起唱，给我们一个音。
你是今天代表你的心情，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。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，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。亲爱朋友，你是否曾经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，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，能够爱你赐你力量的心。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
造成一个全新你的朋友，你走到台上来，我们要给你一个祝福的祷告，然后我们要把书送给你，请现在往上面走，来，就往台上走，好不好？欢迎，来，赶快上来，赶快上来，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啊，快来吧，来，上来，上来，坐到这边，坐到这边。上帝的条件非常简单，上帝没有说搞清楚的人过来，上帝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，你愿意就上来，好不好？ 来，只要愿意都可以来。你说我刚才没有举手，没有关系，只要你现在说我心里愿意，我愿意脱离罪恶，我愿意神来爱我，我愿意不要再活在那个痛苦里面，你就过来，让上帝造一个全新的你。还有一位朋友吗？来，到上面来，到上面来，来，到上面来。还有哪一位？勇敢一点，勇敢一点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来，到上面来。你说我没举手，照样可以来。神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。来，上来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一位朋友吗？还有没有一位朋友？你说我也想得这个福气，你还可以上来。还有没有？来，如果你愿意就上来。来，勇敢一点，不要怕。你说我没想，我还有个问题没搞清楚。上帝说没搞清楚没关系，你相信我以后，我会帮你搞清楚。来，到上面来，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朋友？慢慢走，慢慢走啊！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朋友？你愿意脱离罪恶？你愿意重新开始？过去你伤害别人，过去你被别人伤害，神都可以让他成为过去。现在开始，跟神有好的关系，让你的家能够改变，让你跟人的关系可以改变，让你活着有意义、有价值。还有一位吗？最后一位，到前面来好吗？呀、yeah! 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来到前面来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真有福气啊！你现在觉得不知道有什么好，将来你就知道，这是多大的福气！感谢主，恭喜你！来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实在是满心欢喜。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是你创造了我们，是你拣选了我们，是你爱我们，是你让我们可以有一颗愿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为着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，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此时此刻洗净他们一切的罪。我们求父神把他们的名字记载在天上的生命册，让他们今天属于你，永远属于你。我们更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赐给他们，但愿他们不但是愿意相信你，他们在生活中能够经历你，知道你又真又活。我们中间也许还有一些朋友还没有愿意的心，还在挣扎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相信你不偏待人，你不会不给他们这个恩典，就求主你继续的感动他们。但愿在他们离开福音营之前，每一个人都能够跟我们一样脱离罪恶，成为你的孩子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。我们如此祝福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